一曲《问君能有几多愁》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唱出了李后主独特的人生感受，千古以来万口相传，吟唱不绝。如何认识李后主的人生悲剧，如何感受后主词的艺术魅力，敬请关注武汉大学李静一教授主讲的《李后主和他的词》。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李静一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，广播电视系系主任，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、中国传播史、古诗词名篇欣赏、唐诗鉴赏词典等41部，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。
大家好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啊，这个古典诗词的名句，有些名句的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那么有些名句呢，虽然不一定是家喻户晓，但是稍有点文化水平的人或者稍微认识字的人都知道。那么其中有两句词，就是说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大家都知道。那么这是李后主的两句非常有名的词，这两句词呢可以说是悲怆动人，同时又通俗易懂，他唱出了李后主的人生的独特的感受。千百年来这些词万口相传，吟唱不绝，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李后主的词。但是对李后主的词有一个真正的全面的了解的却不多，我们对李后主的词是既熟悉又陌生，对李后主这个人可以说既知道又不太很清楚的知道。因此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，来谈一谈李后主和他的词。
李煜是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，在位15年，史称南唐后主。他25岁继承父业当了皇帝，他继位的时候北宋政权已经建立，南唐已奉宋称臣了。宋开宝7年，公元974年，李煜被宋太祖所俘，被封为维宁侯。成为亡国之君后，多愁善感的李后主终日以泪洗面，亡国之恨油然而生，写下了著名词作《虞美人》。宋太宗不满其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之词，在李后主42岁生日之时，命他喝下千金酒，将其毒死，后追封吴王，葬于洛阳邙山。李后主虽然是一个不会治理国家的亡国之君，但他却是一个文学奇才，后人把他的词与李景的词合称为南唐二种词。李煜前期的词作风格绮丽柔靡，充满了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，亡国之后他的词一改往日风格，变得哀怨伤怀，凄凉悲壮而又意境深远，为苏轼辛弃疾所谓的豪放派打下伏笔，成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。
李煜的词大约有30多首，30多首词啊，这个词的数量呢，如果跟后来的宋词比较来说不是很多，但是在从词这种文学样式，从它的萌芽，从它诞生，从它的发展到李煜这个时候，可以标志这个词的这种样式的成熟，有30几首词现在流传到今天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 那么它的词按内容而言，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时期。所谓前期呢，就是指李煜啊南唐亡国之前的作品。在南唐亡国之前，李煜的词主要写宫廷生活，主要描写宫廷生活，宫中宴饮、美女佳人、缠绵情爱、浪漫倜傥，这些作品都充满了爱和美的主题。这些词大多刻画非常精细，很富于形象性，有比较高的艺术价值。那么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下他前期的词。刚才大家很熟悉的《虞美人》，那是他后期的词，是他被毒死以前的前的词，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词。那么这个词非常悲痛啊。那么要想真正理解李煜后期的词为什么有这样的真情实感，为什么是那样的沉痛，你必须对他前期的生活和前期的作品有所了解。因为李煜说他的生活后来当了俘虏以后是天上人间的，那种反差是非常大的。这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一般的作家尽管生活有折磨，但是没有哪一个像李煜那样的落差反差那么大。前期是当皇帝至高无上，后期当俘虏求死不得求生不能，这种状况。所以呢，你要了解他后期这种思想，这种悲怨悲痛，你必须了解他前期是怎样的无忧无虑，前期是怎样的荒淫奢侈，是怎样的一个风流皇帝。没有那种对比，没有前面这种生活，怎么会有后面生活这种对比的感受呢？所以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前期的作品。我跟大家介绍两篇作品，一篇作品叫《一壶珠》，一壶珠词牌叫《一壶珠》。这首词呢，大概是写一个女子。这个女子呢，我们今天无法知道确认她到底是谁，也许是一个宫女，也许是一位歌女，也许是小周后，也许是大周后，不得而知。总而言之，是他身边的一位女子，跟他很亲近的。我们看他描写这个女子这个作品，来看他当皇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有那样一种感觉，然后再当俘虏是另外一种感觉。这首《一壶珠》是这样写的，说小壮粗过，沉潭青柱写儿歌，乡人微露低香客，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，罗袖一惨音色可，悲声炫背香老卧，绣床斜屏娇乌罗，烂脚红绒是笑向弹囊破。他写他身边这个女子，这女子当然非常美丽了。怎么美丽？我们看他怎么描写。那小壮粗过，早上起来这女子梳妆打扮完毕，然后沉潭青柱写儿歌。什么叫沉潭呢？就是一种化妆品，古代用化妆品，用沉香，用檀香，用鸡舌香，用紫丁香，用梨子汁放在一起蒸，反复的蒸馏啊，过滤蒸了以后，蒸多次，然后成了一种绛红色的、稠稠的、浓浓的绛红色的化妆品。干什么呢？古代女子画眉的时候啊，打底色画眉梢，还有呢就是口红，点口红，实际上就是口红了。好，作者在这里说，李煜说这个女子啊，沉潭青柱写儿歌，用那沉潭来点口红，点她小嘴巴。作者说青柱写儿歌，写儿歌就是当时的口语，所以李煜的词非常好懂，我后面还得分析啊。他就用当时写口语口头上的一句话表达的方式，写儿歌就是一点点一丁点儿，一点点倾注，就随便点那么一点，那个嘴就点满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大家想一想，证明这个嘴之娇小啊。化妆完了以后，用那沉潭来点口红，那口红呢不要很多，用那么一点点，一点就够了。沉潭倾注写儿歌，然后乡人微露丁香科，丁香呢也叫鸡舌香，这里呢是代指这女子小舌头。 向人微露丁香科，好，开始点的口红了，现在嘴巴微微的张开，微露丁香科，微微的张开，小舌头看得见，在震动，干什么呢？在说话了，他开口说话了，点的口红了，开口说话了，向人微露丁香科，然后呢，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，说话了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唱歌了，唱什么歌呢？一曲清歌，非常缠绵，非常婉转，非常抒情的，用我们现在话是非常抒情的歌，为清歌暂饮樱桃破，樱桃指它樱桃小嘴儿，樱桃小口，樱桃破就是张口唱歌，暂饮暂时使得张开嘴了，唱歌啊得非常柔弱，非常柔婉，它不是那种我们今天的那种通俗唱法呀，扯着嗓子喊呐、或者这样，它是暂饮樱桃破，那樱桃小嘴刚刚张开又合上的，刚刚张开又合上的，多么多情呐、多么柔弱啊！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，然后下阙作者这样写，说罗袖异彩音色可，杯身炫被香劳卧。这两句呢，实际上是个倒状句子，说喝唱了那说了话，唱了歌，那君王肯定要赐酒给他喝吧，赏酒给他喝吧，一喝杯身，杯身就是那酒喝了很多了，本来是一满杯酒，现在喝了下去了，酒下去了，杯身炫被香劳卧，很快的香劳，香劳就是美酒，美酒站出来了，沾染的衣裳，喝酒很高兴嘛，一高兴可能是就忘乎所以啊，忘乎所以呢，杯子一晃啊，一晃酒就站出来了，站出来了把衣服染脏了，染湿了，但是罗袖异彩音色可，沾湿的衣裳，沾湿的红袖，红袖异彩了，变成了音色，本来是红袖嘛，在酒一打湿呢，那不变成深红色嘛，深红音色，一个可字用得很好，可是什么意思呢？可就是无可无不可。为什么叫无可无不可呢？你想这么好的衣服，红袖这么好的衣服，宫廷的衣服肯定是很华贵的衣服吧，被酒沾染了，当然是很懊丧的事情吧，很懊恼的事情，但是因为心情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可以的，无所谓的，染坏了，染湿了当然不好，但是也其实也无所谓啊。罗袖异彩音色可，杯身炫被香劳卧。最精彩是后面三句，那喝酒以后这女子就醉了呢，醉了以后就撒娇啊，撒娇怎么撒法呢？说绣床斜屏娇无罗，斜靠在绣床上，娇无罗，无罗就是无赖啊，没办法，百般娇态拿他没办法，这个时候你别说你啊耍什么君王的威风，他不听，我就这样或者说你表达你这个才子的才气，说来其他我们再唱唱歌，也不理你，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男人说这时候把你当个女子，本来是古代是对女子是很轻视的这时候我把你封着怎么样怎么样，把你封得高高的，我也不理睬你，百般无赖拿他没办法，这女子斜靠在绣床上撒娇，连你后主都拿他没办法，绣床斜屏家务罗。然后作者用一个非常典型的非常细致的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个细节，说女子靠在绣床上呢烂脚红绒笑向弹囊唾，红绒呢就是红色的绒线，毯子这个床上铺的有毯子吗，这个毯子叫红绒线，红绒线呢这女子呢就用手啊撒娇上，用手在那毯子上粘呐、扯啊扯啊，扯出点红绒线含在嘴里面嚼，嚼完以后笑向弹囊唾，囊呢是中国古代一个美男子叫潘安，大家知道吧，你说潘安大家都知道，潘安中国古代最英俊潇洒的美男子，潘安有个小名儿，名叫弹奴，奴就是奴隶的奴，奴才的奴，弹奴。那么后世呢，因为美男子潘安的小名叫弹奴，所以后世把一个女子所爱的那个男子叫做弹囊，也就是我的弹囊啊好了，以后就说说这女子撒娇时候啊是烂颊红绒是笑向弹囊唾， 他把红绒线扯了以后呢，放在嘴里面嚼，嚼完以后含笑吐，啊，笑着残狼，哎，向着他所爱的这个男子吐过去。那么这个残狼，我想也许就是李煜吧。那么这首词，我们看它的描写非常之细致，它很有特色，它始终抓住这个女子的小嘴儿来描写吧。你看啊，这个沉潭轻注写而歌是嘴，对不对？向人微露丁香科还是嘴，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还是嘴，喝酒罗袖一残阴似可还是嘴了，喝酒吧。最后是嚼红绒还是嘴，笑向弹狼唾过去也还是嘴巴。通过这个小嘴的这种美的描写，那么这女子的美丽我们就可想而知，这女子的娇弱美丽就可想而知。那么在这里作者表现这个女子，不但描写她的这种形象的美，而且表现了这个女子的那种无限的柔情，那种娇弱的神态。而且呢，李煜在这里写的，我们说他是恰如其分。如果这个词再稍微写过一点，表现他和这歌女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话，那就过了，这个作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他写的恰到好处，也表现的美，把美表现的最充分，但是他没有过线，擦边球啊，擦边球，写的非常好。那么我们说这个，就是说李煜原来当皇帝的时候过的是这种生活呀，同学们。因此大家不要责怪说李后主啊轻薄，他是轻薄，风流皇帝，但是作为一个词人来讲他不过分，莫为词人轻薄啊，正是词家本色。好，这是一首词。我们再看他一首词，叫菩萨蛮。菩萨蛮这首词有记载，有历史记载。据记载说什么呢？说这首词写大周后病重期间，小周后被招到宫里面来了。因为大周后还是皇后啊，名分呢、啊、还是皇后，小周后要去见李煜就不能够公开的啊，公开见李煜的话，那就是好像是似乎是不道德的啊。因此呢，这首词呢写他，写李煜和小周后幽会的这么一首词啊。当然这首词我们今天拿来讲它，其实也没有多大意思，但是我们要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理解李煜当初过的是什么生活，这样帮助我们理解他后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、能够打动人心的、很有感染力的后期的词，它才有个基础，才有个依据，才有个对比，有个比较。我们看这首《菩萨蛮》，词这样写的：是花明月暗弄清雾啊，今宵好像郎边去，铲袜不相接，手提金缕鞋，画堂南畔见，一响微人颤，芦苇出来来，叫郎恣意怜。这个词什么意思呢？看第一句就描写了幽会的那种气氛、那种背景、那种氛围。那幽会得有相应的适合的那种背景、那种环境嘛。花明月暗弄清雾，花儿开得正盛，但是夜晚晚上啊，月亮若明若暗，月亮一会儿从云层中出来，一会儿又躲到云里面去了，夜雾蒙蒙，花明月暗弄清雾。好，这是个什么环境呢？情人幽会的环境吗？所以第二句说今宵好向郎边去，今天晚上正好去跟他约会，所以今宵好向郎边去。他去约会不能够公开的，不能够正大光明的，所以这女子很害怕，因为她担着名声，担着被别人指责，担着骂名。因此这女子小周后呢把鞋子脱掉，手提金缕鞋，把鞋子，因为鞋啊为什么脱掉，走起路来很响啊，古代人穿这个木屐，虽然不像今天的高跟鞋，但是走起路来恐怕咯吱咯吱还是很响的，所以把鞋子脱掉拎在手上，手提金缕鞋，这个倒装句啊，铲袜不相接，铲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光着袜子，踩着袜子走路，不穿鞋子，光袜子走路叫铲袜。 步相接，就是在台阶上啊、一路小跑，很紧张的拎着鞋子，大家可以想这个形象，小着后脱掉鞋子拎在手上啊、光着袜子小跑跑到哪儿呢？画堂南畔街，在那儿去和李后主约会。好，下去写他约会呢，画堂南畔街异响威人颤的，然后稍微镇静下来以后，说出两句非常真情的话，说芦苇出来懒，叫郎知一怜呐、啊。卢家，我出来跟你去约会相会，可是很难很难的事儿，难在哪里啊？要怕别人骂吧，自己要心里下决心吧，因为他的姐姐还在病床上吧，所以从道德上、从名声上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不能是公开的，也不见得是光明正大的，所以芦苇出来懒，因此叫郎知一怜呐、啊，请你啊知一怜，就是放肆的、尽情的爱。这首词大家觉得是不是啊稍微还有点过呢？也还是恰到好处。他没有说知一怜，他写的很文雅呀，叫郎知一怜啊，感情是都表达出来了，但是词用的还是很文雅的。因此还是那句话，莫为词人轻薄，正是词家本色，还是词家本色啊。那么这首词呢，不但是表现了他和小周后之间这种生活，而且词本身写的非常细致，非常有形象性，非常有意境，那种花明月暗的意境，这是一种爱的氛围吧。他所描写的小周后那么担惊受怕的去和李煜约会，这种情景的描写好像是一个电视的电影的一个镜头一样，可以这个人物活灵活现啊，都是可以拍得出来的啊，写的非常好的词，可见李煜的才华。那么我们讲这些作品，讲这两篇作品，举两个例子，无非是说明我们知道，使我们了解李煜做一个风流皇帝他的生活是多么骄奢，而作为一位才子词人，他又是何其擅长来表现生活中的美。这两首词都是写美的啊，都写得非常细致啊。我刚才讲了，我们读一点李煜的前期的词，正是为了理解李煜后期的词，为理解李煜后期的词做一个铺垫，做一个比较，做一个对比。这讲李煜的前期的词。
宫中艳影，美女佳人，缠绵情爱，浪漫倜傥，是李煜前期词的主要内容。落花流水春气也，天上人间，如果说香留醉几时重是李煜心存的幻想，那么如何理解一位亡国之君独特的生活感受呢？如何感悟李煜后期词的悲慨多气呢？敬请继续关注李静一教授的精彩讲述。
那么李煜的后期词词风大变啊，李煜后期的词写出了一个亡国之君的独特的生活、独特的感受、独特的这种情感、独特的思想情感，也就是啊，独特的生活什么俘有皇帝到俘虏这种生活，独特的感受就是那种悔恨、那种反思、那种悲痛、那种忏悔啊，独特的。这种情感呢，就是非常悲痛的、非常悲哀的，甚至于李煜在后期的词里面有一种非常绝望的啊。所以李煜的词啊，后期的作品能写真情实感，写真感情，悲慨多气啊，悲慨多气啊，写的非常悲凉，同时呢情感呢非常激越啊，感情非常强烈的。因此啊，因为他能写真情实感，他的词能够抒发那种悲凉或者是哪怕是绝望的这种情感，他比那写那个风花雪月，比写那个男女别个像前面那样的啊笑笑谈谈唾，他的社会意义，他的这种给人们的一种啊悲悯啊，给人们那一种唤起人们那种同情，应该说更有作用一些吧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它扩大了词的意境。过去的词我们说词家本色是什么？写风花雪月，写男女爱恋，他的词能写亡国的感受，这种感受 实际上带一点政治上的色彩吧，带一种政治的情感，因此它又接近于诗。我们通常都是很肯定诗，这词呢往往是认为词是小玩意儿，诗是慷慨激昂的。那么李煜后期的词有些内容啊，是其实应该是诗所能表现的，诗才能表现的，它表现了。因此李煜的词可以说在中国这个词的发展史上，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，它扩大了词的意境，提高了词的思想境界，因此它是有意义的。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词，看看后期的词，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有一首《相见欢》，《相见欢》词牌啊，这个词牌呢也叫《乌夜啼》，这个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，是这样写的，说林花谢了春红，菜匆匆，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，胭脂泪相流醉，几时重，自是人生长恨睡长功。这种好像是啊呼天抢地这样一种悲哀，才不是前期词那种缠缠绵绵吧，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。他说林花谢了春红，花儿凋谢了，春天的红色都枯萎了啊，春天过去了，美好的岁月，美好的光阴过去了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如果说按正常的说还是一种新陈代谢，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让人特别难过，那花总是要凋谢的嘛，林花谢了春红。但是接着作者又写了太匆匆，固然是一种新陈代谢，但是这一切来的是那么突然，这一切来的是那么让人接受不了。林花谢了春红是太匆匆啊，无奈朝来寒雨是晚来风，更加令人无奈的是什么呢？早上的寒雨，晚来的晚上的风，凄风苦雨啊，不断的摧残着我啊，打击着我。那么他这几句实际上是三层，首先说花儿谢了令人悲哀，然后再来渲染这个太匆匆的凋谢让人接受不了承受不了，再加上早早晚晚那种凄风苦雨的摧残我尤其受不了，所以三层的意思，一层一层的铺垫。然后就回忆胭脂泪相流醉，几时重啊，那他被俘虏了，被带离金陵的时候，被他押到汴京的时候，离开都城金陵，那时候宫廷里面的宫女们，他过去的故国的宫女们还唱着歌儿，还在含着眼泪唱着歌儿来送他，胭脂泪相流醉，他们哭着，他们送我，这些宫女们送我，但是还有相见的日子吗？还可能再重见吗？不可能的，这过去的岁月一去不复返的，几时重啊，什么时候才能够重回故国呢？什么时候才能重见那些宫娥呢？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我的地位呢？这一切都不可能了。最后他说自是人生长恨睡长冬啊，那么这一切他自然是理所当然是符合这么一个说法，人生长恨睡长冬，那给我的一种感受是无穷无尽的恨，就像那无穷无尽的东流水一样，东流水是无穷无尽的，我的仇，我的恨，我的怨恨，我的忧愁，我的悲哀也是无穷无尽的。大家看这完全像诗一样的吧，像诗一样的书法，但是作者在这里写的非常的朴素，把自己感情呢直接抒发出来。所以呢我就感觉到读了这个词以后，大家感觉他亡国以后啊这种心情啊，那种人生长恨水长冬这种感觉感受。我再举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《虞美人》，这个词呢我们说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绝命词，因为在七月初七晚上他唱这首词啊，所以宋太宗赵光义非常生气啊，你还唱词，你还唱这样的词啊，还要刁难，还怀念你刁难玉器， 啊，还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让你回首不成，于是用毒药把他毒死了。因此可以说这个词是他的绝命词，也可以这样说是他的生命换来的词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那么词一开头呢，作者说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春花秋月呢代指过去的岁月。那过去的岁月是什么时候完了呀，了就是完结了，了结了那种生活，那种岁月什么时候就完了呀，像梦一样啊，糊里糊涂的呀，怎么一晃没了啊，一晃我就成了俘虏，怎么回事啊，这个生活这种变故啊，哪怕他被关了几年了，亡国了已经几年了，还没有清洗过来，怎么回事？所以这个人呢，这是从啊，我们说他好像是清醒了，他是实际上是想清醒还是糊涂的，是不是呢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，既对过去的岁月一种怀念，也是一种无奈，也说明他还是糊里糊涂的，怎么回事就没了啊？往事知多少？哎呀，多少往事涌上我的心头啊。那么这句也说明还是我前面讲的吧，还是那种剪不断理还乱这种心态吧。他还回首往事，多少往事都涌上我的心头，但是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什么往事让人最牵肠挂肚呢？那就是故国。所以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我住这个小楼，昨天晚上啊刮了一晚上的东风。东风大家知道，金陵在汴京的东边，也就是李煜的故国。那风从故国吹来的，但是我国在哪里呢？我家在哪里呢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。那故国已经没有了，想起故国的这个事情，我怎样亡国了，我怎样丢弃了我的祖父父亲的基业，我怎样使得我这个国家没有了，这个政权没有了，那么这些事情都不堪回首，特别是月明之夜不堪回首。为什么月明之夜不堪回首呢？因为月明之夜，说月明呢就是月圆嘛，月亮是圆的，我是缺的，国家没有了，不但是缺的，简直是月食了，我没有了啊，不团圆了，缺的。所以一个不团圆的人，一个有缺憾的人，最怕看那种圆圆的事物，最怕看成双成对的事物，这就是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啊。因此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，尤其在月明之夜不堪回首。然后下去说，他因说是不堪回首，但是证明他还在心里面啊，放不下吧，放不下故国。那么就想起故国，想起他过去的宫殿，那雕栏玉砌应犹在，雕栏雕花的栏杆，玉砌玉做成的台阶，这就指过去的宫殿大概还在吧。我呢，过去的宫殿那就指那些房啊，那些宫院应该还在，只是朱颜改，这就写得很伤心呐。在大概还在，但是已经是斑驳了，已经是破败了，因为它的主人已经被撵出来了啊，他已经改姓了，已经不属于南唐的政权了。所以只是朱颜改，虽然那个房子还在，但是它永远不属于我了，永远失去了它的过去的主人呐。所以想起这一切，最后作者说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问君就是问他，这就是指他自己啊，你要问我有多少愁，我要告诉你，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春水 那样宽，那样广，那样深，那样的浩浩荡荡，无穷无尽，那样的奔流不息，愁之多，像春水，像东流那样的啊，无穷无尽。因此这首词我们说它是用生命换来的，它所表现的这种悲哀，这种悲痛，以及在词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啊，对悲哀，对亡国的这种愁啊愁怨的这种说法，是非常有感染力的，非常有感染力的。那么这是他当时内心的一个情感的一种真实的写照。好，以上我们介绍了李煜的后期的词。那么最后我们说说李煜的词总体说有什么特色呢？清代的评论家呀，评价李煜的词曾经这样说过，说李煜的词是粗浮乱头，不掩国色。粗浮乱头啊，不掩国色，就是李煜的词呢是一个不修饰不打扮，粗浮乱头，穿着粗啊、很平常的衣服的，头发也不梳不打扮的，但是却掩盖不了那种天姿国色的本色美。因此呢，李煜的词可以说是一个啊，粗浮乱头不掩国色的美女。那么这个概括这种评价，实际上讲的是李煜的词是一种不加修饰有着本色美的这样的词作。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准确的，是形象的。确实啊，李后主的词有着独特的艺术美和鲜明的个性风格。我觉得他这种独特之处和他的个性，就做词这种文学样式来讲，做他的作品来讲，我觉得主要是在这个三个方面。一个呢，就是李后主的词啊，语言朴素，明朗自然，很少修饰，就是粗浮乱头嘛，不加打扮的一种本色美。他的词里面很多口语，包括他的前期词，包括他后期的词啊，你看啊、这个写而歌，陈谈倾注写而歌，写而歌就是口语化一点点，当时的口语。再比如说别是一番滋味，别是一般这个玩意是口语吧啊。再比如说问君能有几多愁，好像是散文一样，问君能有几多愁，都是口语化，很通俗很朴素啊。他摆脱了过去的词那种漏欲雕琼的那种传统啊，那就是过去的词啊非常讲究雕琢字句，那么李煜的词呢朴直说出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呢，我觉得李煜的词啊，他的作品呢整个词作的啊流畅灵活，整个词在里面的情感呢语言呢表现，用流畅的语言表现一种啊这种激情啊，流畅灵活，毫无晦涩呆滞的毛病。他的词很好懂，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地方啊。他的平易之处如同民歌，比如说大家刚才跟大家讲的芦苇出来蓝，叫郎知一怜，像不像民间情歌啊？非常像民间，连那个用的词儒家怎么怎么样，郎怎么怎么样，就是民间的民歌啊，对恋人的一种称呼啊。所以平易之处啊有民歌之风，大凡大作家都是学习民间文学的典范。屈原学习民间文学啊，是学习民间文学的典范。李白、杜甫啊，他们都学习民间文学，都是向民间文学学习的典范。李煜的作品里面也有民歌的这种风格风味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也是尤其重要的，就是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无可恶意的热情。像李煜的作品，他是写一种真感情，一种热情呢压抑不住，很有这个情感色彩非常浓啊，充满无可恶意的热情。李煜的词 能写真性情，能写真性情，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上面我们刚才讲的他后期的词，你们再回忆一下，每一首词的后面两句，你看都是这样吧，都是感慨不已，感慨细致，都是发自肺腑的那种呼喊呼嚎，所以一种真情实感。而且他的作品呢，形象生动，概括力强，意境扩大。那里面说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，那个画面，我上次跟大家讲到什么叫意境嘛，那这个意境就是非常啊苍凉悲壮的一种很扩大的这种意境，有一种大家气概，有一种大家气概，不是一种小家子气。所以后世把李煜的词看作是后来的豪放派的先河，开豪放派之先河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欣赏李后主的词，就必须了解他的生平和创作的情况，了解他亡国前后不同时期的生活和思想感情。我们要理解他由于生活的这种反差而激发出来的创作上的一种冲动，从而认识作家的这种生活与创作的关系，认识李煜的人生悲剧，感受李煜词的艺术魅力。这对于提高我们那种文学鉴赏水平和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，我相信是会有益处的。
是知多少？